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下面是香港新闻。医学会会长回应香港检测不足，原因在于特首不同。反送中首暴动案，官判健身室夫妇及女学生罪名不成立。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第三波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连日确诊数字均上升过百宗，至礼拜五24号感染总累计2249宗及16宗死亡个案。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在昨日举行记者会上表示，引发新一波疫情是由早前超过200,000豁免检疫的来港人士。他批评政府至今仍未能反省，将香港置于危险。他更直斥香港病毒检测数字不及邻近地区，原因在于特首不同。根据港府公布数字，今年二月至五月获豁免强制检疫入境的人士多达209,000人。医学会会长蔡坚话，相信当中好有可能有传播者。他批评政府若不再反省，继续将香港摆在咁危险的状况，就算找全中国的专家过来都没用。有记者提问，为什么澳门可以每日检测10,000次，新加坡每日都有20,000次，但香港连8,000次都未能达标？蔡坚只用4个字回应，特首不同，即引来全场大笑。他又批评近期发病个案很多源自庆祝会等活动，指互相拥抱唱歌，踢完足球再除口罩影相，都是引起感染的原因。医学会义务师傅杨协和亦指，香港较早前一直守得好好，连续多个月都未有本地感染，但就突然出现本地个案，必然是由外地传入。他建议港府所有来港人士必须接受快速测试，并限制机组人员或船员进入社区。医学会又建议政府可考虑向全港市民发放新冠肺炎医疗券，以资助用于私营医疗市场做病毒检测，及优先发放给长者、医护和服务业等高风险群组。一对经营健身中心夫妇及17岁女学生被控在2019年7月28号在上环的示威冲突中参与暴动。夫妇二人同时被控无牌管有无线通讯器具罪，他们否认控罪。案件今日24号区域法院开庭，法官判3日暴动罪名不成立，但夫妇的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则罪成，判各自罚款10,000元。三名被告是汤伟雄和杜依兰夫妇，17岁姓李女学生被控去年7月28号在德辅道西近西边街一带参与暴动，夫妇各自被控无牌管有一套无线电对讲机。控方指三人被警方拘捕时都着住黑色衫，杜女被告头戴头盔和防毒面具，夫妇两人的背包都被搜出生理盐水等，而少女的背包则有口罩和一把伸缩式雨遮。又指汤过往曾有案底，包括普通袭警、危险驾驶等。主审法官在判词中指，同意三名被告当日的装束和行为可疑，但装束或装备本身只属于保护及医疗性质，并非暴动装备，而且不具攻击性。三人当时曾逃避警方追捕等，但考虑证据后裁定法庭未能毫无合理疑点推断三人曾参与暴动，最终裁定三人罪名不成立，交替控罪非法集结亦不成立。另外，夫妇各被控一项无牌管有无线电讯器具罪则罪成。裁决后， 汤氏夫妇离开法庭，向记者表示感到松了一口气，但不会就脱罪而庆祝。因本案为反送中而来，首宗开审的暴动案，还有很多人未得到公正裁决，他们寄予香港人战斗到底，会等所有案件都获得公平公正裁决后，才相约一起庆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星期四，美国司法部发表新闻稿显示，最近有四名在美国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公民被控签证欺诈。这四人在申请签证时隐瞒自己的中共军方身份。其中三人已经在美国被捕，联邦调查局正在通缉第四人。请听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四表示，已经对25个城市的一些签证持有人进行了调查，这些人被怀疑具有中共军方背景。 FBI 表示已经因签证欺诈逮捕了三名中国公民，而第四名仍然滞留在中共驻旧金山的领事馆内。美国官员认为这四名中国公民是伪装成研究人员的中共军人。法院文件显示， FBI 认为从六月尾以来，旧金山领事馆一直在度匿藏一名 FBI 的通缉犯。这名嫌犯名叫唐娟，是一位女性，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她持 J1 签证来美国时，隐瞒了中共现役军人的身份。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登麦斯表示，这些人在隐瞒自己与中共军方真正隶属关系的同时，申请了美国研究性签证。邓默斯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我们开放的社会和学术机构的另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与 FBI 一起进行这项调查。FBI 执行助理主任约翰·布朗表示，美国欢迎来自全球的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而今日的公告显示，中共政府一直在度积极渗透和利用美国的宽容。布朗说，在全美25个城市查询中共军方成员的过程中， FBI 曝光了这些人隐藏与中共军方的真实隶属关系，得以利用美国和美国人民的事实。这四名被告均被控签证欺诈，若果被定罪，每人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和$250,000的罚款。福克斯新闻星期四报道说，多个消息来源称，川普政府关闭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共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能源公司进行威胁和恐吓。请听报道。福克斯新闻星期四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报道说，与其他中共外交使馆不同，休斯顿领事馆被关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针对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能源公司进行威胁和恐吓。消息人士称，执行这一任务的中共官员主要在休斯顿领事馆工作。这个是美国媒体对川普政府关闭中领馆的最新说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星期四早上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指示，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必须在星期五下午4点之前关闭。奥塔古斯也解释了美国关闭中共休斯顿领事馆的原因。他说，我们通过与 FBI 和司法部的合作发现，休斯顿总领馆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进行盗窃研究的中心。奥塔古斯还提及中共在美国的招聘精英的千人计划，该计划专门招募赴美的中国公民，从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等研究机构中摄取机密，从休斯顿地区的能源技术和科技公司中摄取机密。奥塔古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至少$10亿的大量研究成果被盗窃，这个不是 FBI 发现的个案，因此我们正在制止中共摄取美国知识产权、盗窃美国研究成果的行为，这些盗窃最终会抢走美国的工作。奥塔古斯表示，国务院和国会密切合作， 两党议员都支持让中共负责的政策。讲到为什么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而不是旧金山等地的领事馆，奥塔古斯回答说，公务院和 FBI 密切合作，并且查看恶意活动的影响大势。他说，中共的这种偷窃行为还在继续，我们做出这一决定是由于休斯顿是中共在美国进行盗窃研究的中心，被他继续开放是没有道理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发布推文说，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是一个庞大的间谍中心，早就应该将它关闭。卢比奥说，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不是一个外交机构，它是共产党在美国布置的庞大间谍网和影响力行动的中心节点，这个领事馆必须关闭，间谍们必须在72个小时离开，否则面临被捕。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对华政策的重磅演讲，他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中国人民与中共截然不同，美国必须与中国人民接触。蓬佩奥提议组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战胜中共暴政。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加州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这次演讲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型。蓬佩奥以中共对经济自由和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未来带来威胁作为开场白。蓬佩奥表示，他将整合过去一个月来川普政府三场重磅对华演讲的内容，令美国人了解中共对美国的自由和权利意味着什么。蓬佩奥说，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硬事实，若果我们想要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遵从过去的盲目模式是无法达到的。蓬佩奥说，我们过去与中共盲目接触的模式已经失败，正如川普总统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需要一个保护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战略，自由世界必须战胜这一新的暴政。蓬佩奥在演讲中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中国人民与中共自然不同，美国必须与中国人民接触。蓬佩奥说，共产党一直在这里讲大话，不过最大的谎言就是宣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讲话，而这些中国人实际上被中共监控压迫而不敢讲说话。蓬佩奥说，刚刚相反，中共对于中国人民真诚表达意见的恐惧胜过对外国敌手的恐惧。蓬佩奥在讲话中还强调，改变中共的行为不可以只是中国人民的使命，自由国家要做的工作就是捍卫自由。蓬佩奥提议组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他说，如果自由世界不可以改变共产主义中国，那共产主义中国将改变我们。蓬佩奥说，或许是时候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组建一个新民主国家联盟。蓬佩奥说，若果指导得当，联合国、北约、七国集团、20国集团，我们集合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确信足以应付这一挑战。蓬佩奥表示，他相信可以成功地迫使北京的行为发生改变，因为美国以前曾经这样做过，在1991年促使苏联解体。根据网络安全研究人员星期四对外透露，中国知名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公司被发现一个手机控制无人机的应用程序存在漏洞，它可以静鸡鸡地搜集无人机和手机上的信息，引发新一波资讯安全忧虑。请听报道。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星期四的两份安全问题报告中，研究人员表示， Google Android 操作系统上的一个应用程序搜集了大量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被中共当局利用。该应用程序为中国大疆创新公司生产的无人机提供驱动和控制，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客户都在度使用该应用程序来操控他们的旋翼驱动和无人机的摄像头。 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度不断警告中共政府可能会利用科技产品的漏洞，迫使中国的公司交出有关美国用户的信息。美国五角大楼已经落令禁止使用大疆公司的无人机产品。内政部在1月份出于安全考虑，亦决定继续停飞该公司产的无人机。官员表示，中国公司必须遵守中共政府的提交数据的要求，这些无人机安全漏洞令华府担忧。据报道，安全研究公司记录了这些信息被搜集的情况。法国的 Synaptive 团队和华盛顿郊外的 Grim 都发现，这些手机应用程序不单止可以搜集手机的信息，而且大疆公司还可以在不经过 Google 审查的情况下在手机上更新他们并传送给消费者。这个可能违反了 Google 的 Android 开发者服务条款。 Synaptive 的工程师提菲恩·罗曼德·拉塔皮对此评论说，这些手机可以获得无人机正在度做的一切信息，不过我们讨论的信息是手机本身的信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大疆需要这些数据。研究人员说，用户亦很难查看这些变化，而且他们发现即使这个应用看下去是被关闭了，它实际上亦是在这里等待远方的指令。美国财长穆努钦星期四对外透露，即将出台的参议院共和党刺激方案将与关爱法案相同，其中包括向一些美国民众一次性发放$1,200的舒缓金。请听报道。星期四，财政部长穆努钦在被记者问及关于舒缓金的情况时，穆努钦回答说，这个将与3月份所通过的法案相同。他对记者表示，我们讨论的是和上次相同的条款，因此我们的提案与上次完全一样。此前被通过的关爱法案向年收入最高为$750,000的个人提供了最高$1,200的舒缓金，而那些年收入最高为$99,000的人士所获得的舒缓金则逐级递减。在这个基础上，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00的联合报税的夫妇就可以获得$2,400的现金。至于赚得更多、年收入超过$150,000的夫妇的救援金将减少 5%。 目前还未清楚新法案中是否亦包括$500的儿童补助金，财政部还未提供其他细节。今年5月，众议院民主党人亦通过一项英雄法案，该法案提供$120的经济刺激补助金，不过对于接受者的收入要求较低。根据该法案，孩子们每人将得到$1,200的现金。直接支付现金是当前振兴计划的一部分。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白宫官员都表示支持刺激计划。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州共和党人海文·麦卡锡在这个星期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预计新的法案不会在7月完成，即管民主党领导人试图推动该法案在7月31号之前完成，因为届时很多美国人的额外失业补助金的发放将到期。不过根据共和党人透露，预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将在参议院重开之后发表演讲，然后让参议员们开始推出他们各自的方案。估计那些4月中旬以来有登记并领取补助金的民众，各税局都可以通过电子转账直接发送到领取者的银行账。
国际新闻之后是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澳洲 ABC 扭曲事实报道法轮功煽动仇恨遭抗议。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7月24号在澳洲广播公司简称 ABC 总部大楼外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ABC 驻外记者报道有关法轮功的一档节目提出抗议。 指出该党字幕呼应中共宣传，中共正利用该党字幕证明其迫害行为正当性，并呼吁澳洲国家广播公司立即下架煽动仇恨法轮功的节目和报道。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台湾仍旧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23号亦分别发表声明喊话 ABC 下架煽动仇恨法轮功的节目和报道。据了解，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月21号在其播出的纪录片和广播节目中攻击法轮功。澳洲法轮大法协会在当日马上在 ABC 总部大楼外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并指出该党节目发布误导性报告，呼应中共宣传，和中共1999年诬陷法轮功的宣传方式几乎相同，而且中共立即宣传该党节目，为其继续迫害找佐证，中共正利用该党节目证明其迫害行为正当性。7月17号在中共610办公室管辖下的中国反咩教网撰文宣传 ABC 该党节目，蓄意攻击法轮功。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戴洛表示，中共非法迫害真善忍信仰超过21年，至今为止今年上半年就有39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活摘器官恶行仍在持续。他奉劝 ABC 不要沦为中共的工具，成为侵害人权的海外喉舌。该党节目对基本事实的报道明显错误，对法轮功信仰和修行的扭曲亦具有煽动性。戴洛仲说， ABC 的报道仲反映出严重的文化文盲和反宗教偏见，这个将使该节目蒙上阴影，而只有中共从中获益。澳洲法轮大法协会在21号的新闻稿中提到，该节目内容可能违反 ABC 报道的行为准则，例如准确、平衡、公正、公平，避免误导性信息，对外国文化习俗敏感，减轻伤害、仇恨言论和创伤的报道原则。一位已经逃离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刘先生，曾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判劳教，关押期间警卫和其他囚犯对他实施了酷刑。他表示，看到这个节目的预告片给他感到震惊和难过伤心，亦使他想起在中国的时候，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并故意给社会反对这个群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刘先生说，我没想到这个会在澳洲发生。大纪元时报22号发表声明指出， ABC 的不实报道在其播出的纪录片和广播节目中更套用中共在攻击法轮功宣传时的说辞，并同样以这种诋毁的方式描述大纪元。而且 ABC 在发布该节目前亦从未征求大纪元时报的回应，显然违反了 ABC 自身的编辑准则，没有履行其义务显章规定的媒体责任。大纪元时报仲指出，多年前 ABC 就努力同中共政权达成商业交易，诸多资讯都显示中共企图扩大对西方媒体的影响力和制衡力。大纪元时报仲质问 ABC， 这次中共媒体官员是否直接参与发起了攻击法轮功和大纪元时报报道，还是 ABC 想取悦中共，才想要用这个办法来加强和中共的业务关系。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7月23号，就感觉时间过得既快又漫长，既快又漫长。休斯顿领事馆关闭，那到明天其实它还有36小时呢，但是感觉上到明天呢，这个休斯顿领事馆这件事情在全世界已经吵闹得非常厉害。美国国务卿包括川普都对针对这件事情有发表言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基本的看法就跟美国国务院的声明类似。保护美国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 美国人民的个人这个个人的隐私。那这样话一说出来，休斯顿中共领事馆是中共国驻美国的真正间谍的中心。我昨天在别的节目中讲，我说那间谍中心是什么？是偷。共产党的发展是在偷抢骗的发展上发展起来。那现在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本身的位置，它的角色就是偷。很多人把这东西当成一种能力，对吧？当成一种本钱，当成一种在怎么说呢，在仕途发展的过程中，在获得利益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而且立即见效的手段。人之初性本恶，那我偷能够获得我好处的话，我为什么不偷呢？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很多人可以直截了当地描绘这一份东西。你说他偷他不爱听，但是呢他的行为就是偷的行为。那很多人确实把它作为一种能力，而且毫无廉耻可言。原来有一个作家叫什么贾平凹，陕西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小说写都是这个偷，对吧？我只是很朦胧的还记着，说有个人大代表开会，偷女孩子，在这个就意思就是在京西宾馆，贾平凹自己写，京西宾馆都是人大代表楼，那是中央级的人大代表。如果你承认的话，我就想把这话给你放给你，你看不看？你满足不了太太。那个太太，你满足不了你先生，他能不能偷？他能不能偷？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每个人的欲望都无法满足，对吧？正常的婚姻中本身就像天天喝粥一样，就那么回事了。突然改个口，对吧？改喝豆汁了，好喝不好喝，它不一样啊，行不行？行不行？这就是这个国家体制，这个国家太多人的一个共通病。放自个儿利益上怎么干都成，放在自己肉上，你怎么能这么干？别人怎么缺德呀？你知道德行在哪儿就缺德呀？那你骂别人缺德的时候，你本身就是缺德的经典的代表。那在一个家庭，在一个个人，大家承认这不行，但这个国家要建立在偷的基础上。你说这个国家领导人他狗怂到什么份上？他狗怂到什么份上？你说他是人不是人？人之初性本恶是今天中共国体的一个生命基础，生命到位的基础。所以以偷作为，以骗作为一个发展基础的话，它没有什么道德的概念，道德只是我的利益受到伤害，你就是缺德了，对吧？以我为，我是道德，每一个个体者都说我是道德，所以谁坑了我，你是缺德的。马路上，对吧？中南海里头，任何一个犄角旮旯打架的骂人的都是。一个国家在这个基础上，你说这是不是国家？休斯顿这件事情，它最厉害的地方，它是卡在7月21号这个时间点上。它是这个，往前推七天，美国政府，美国川普已签署香港自由自治法案，正面全面向中共政权开战。在人的环境中，一个美国国家的概念，一个美国国家的价值观，一个美国民选的总统带领他的整个政府和整个国家的价值观的利益跟中国共产党对垒，这叫天灭中共在人间。不是政治，这是 川普在万般无奈之下被迫觉醒，进行自我救赎。他们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显现出人间开始大清除对整个中国共产党全方位365是周天，对啊，365度的角度在横扫着中共，这是在人间非常大的事情，因为他下一步就是开战，断交开战。很多人看过电影《巴格达》，德黑兰，那个电影就讲述了当年里根年代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那伊朗扣了美国大使馆的人40几个人，结果当时呢，应该是去了2艘到3艘航空母舰群。美国派出了他所有精英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跟特种部队的人去救这40几个人，失败了。所以那是就是围绕大使馆出的事情。那今天他关闭休斯顿大使馆，这是作为两个国家叫准战争状态。而事情我刚才说了，他正好迎合在七的定数上，7天之后，7月21号，他迎在了这个720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第21年的日子里。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美国国务卿代表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情直接发表了声明，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那同时要求中共必须终止，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20号蓬佩奥发表的声明。我个人也并没有想到竟然这份声明出现在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的网站上，至今依然存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在他系列的声明文章当中，蓬佩奥20号发表的声明在21号北京当地时间21号刊登在网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持续21年迫害法轮功，那上面放到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徽标，美国国家的代表的象征，美国作为一个民选的政府代表全美国人民的利益以及美国国家的价值观，在今天迫害者中共政权的中心北京公开表示美国国家的价值观与利益与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的价值观是等同的。21年从来没有过，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在北京讲出这一番话。而中共对此事件的本身都没有一个都不能表达任何基本的敢反对的东西。这是一个时代，这是个标志。啊，这是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标志。今天很多人就连这样的基本的概念，就是它的性质的本身认同不了，理解不了。在香港，香港的一国两制，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今天依然在香港天灭中共，那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一个国民，作为一个行政国家的宪政行政国家的国民，在中国的土地上有700万香港人向共产党说不，有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向共产党说不。美国是以地球为它的基点，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同样表达出与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一样的态度。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一个在以地球为基础，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 走到了人的环境，人的觉醒。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过，与其说打击中共，不如说是自我救赎。因为你如果承认是天灭的话，共产党是魔鬼，它的背后是魔鬼，它的表面是妖精，它展现出来是人样。哎，我不跟你开玩笑，我一直跟大家讲，你到欧洲，你看看有关所有大审判的这个《圣经启示录》大审判的这种宗教辉煌的作品，人、鬼、妖、魔、兽、精、地狱是在一个层面，他们是混生的。就像米开朗基罗在佛罗伦萨画的大审判，他的进口处就是炼狱之地，进口处的上面就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地狱之火。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来自中原的评论文章，七常委为何至今没一人到洪灾现场，中国大地洪水泛滥，中共高层至今没一人亲临救灾现场，眼睇洪水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中共高层现身抗洪一线的可能性或者更少，或者等洪水退去或确认不再有洪水来临，中共高层更有可能突然现身宣称抗洪胜利，就好似三月中旬宣称抗疫胜利一样。习近平6月28号和7月12号两次批示，称防汛形势十分严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7月17号，习近平召集中共政治局常委召开网络会议，党媒不再顾及罕见报道泄露了中共高层离京分散避疫的事实。中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专题讨论防汛，可见问题严重。政治局常委防汛专题会议开完后，7月18号中共应急管理部亦马上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落实中共高层指示，但整个会议除了重复官话套话外，没有制定任何有效的救灾内容，灾情不断扩大却轻描淡写。7月19号应急管理部更新水灾数据，7月以来洪涝灾害造成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24省区市 2385.7 万人次受灾，31人死亡失踪，203.9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三日前7月16号公布的数据，7月份以来洪涝灾害造成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24省区市 2027.2 万人次受灾，23人死亡失踪，176.4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2万间房屋倒塌，8.9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207.5千公顷，其中绝收380.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91.8亿元。简单做减法比较，三日内新增358.5万人次受灾，8人死亡失踪，27.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三日的新增灾情数据表明，水灾没有缓解，仲在扩大。应急管理部最新公布的救援数据，再次向安徽省紧急组织调拨10000张折叠床、5000床毛毡、5000床毛巾被等中央救灾物资。再次向湖南省紧急组织调拨200万个编织袋、150万平方米覆膜编织布等中央储备防汛物资。新增的救援生活物资只给了安徽，应该是重灾区。三日来27.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希望这几十万人能够有饭食、有地方睡，实际的灾情数字可能要大得多，瞒报的可能性极大。应急管理部还公布向湖南省紧急组织调拨200万个编织袋、150万平方米覆膜编织布等中央储备防汛物资。救援物资中首次出现了大量的编织袋等，都拨给了湖南，表明水位开始慢个堤防必须再次加高，或者部分地区已经溃堤。 应急管理部公布的其他数据亦确实表明灾情继续恶化。七月以来，洪涝灾害已经造成 1.6 万间房屋倒塌， 15.1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47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43.9亿元。但应急管理部却仍然试图轻描淡写，同近五年同期均值相比，紧急转移安置人次上升 53.6%。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下降 82%、78.3%、5.9%。6月底，应急管理部仲曾认定没有发生重大灾害。而家应急管理部虽然承认发生重大灾害，但继续认定灾害总体不如往年，照旧为救灾严重失职开脱责任。批示网络会议都冇用，中共高层亲自现身或者先至有啲用，但中共高层可能唔会选择呢个时候现身，因为更大个洪水又嚟啦，中共高层现身亦挡唔住，无法宣布胜利。高层会唔会呢个时候现身呢？7月19号，新华社报道，长江2020年第二号洪水平稳通过三峡大坝，眼睇住下游个洪水又嚟啦，三峡大坝为咗自保，再次将长江二号洪水全部泄往下游。新华社仲报道，因预计未来几日将迎来新一轮来水，三峡水库按调令适当加大下泄，以腾出一定嘅库容。目前下泄流量控制响每秒4万立方米。长江中下游江流成零基至汉口江段，洞庭湖区水位由此转涨。初步预计未来几日将有 0.6 米至 0.9 米左右的涨幅，这个等于公开宣布洪水已经在路上，不但包括来自上游形成的洪水，还包括三峡大坝腾出库存的水量。天然洪水在前，后面还有持续人工洪水每秒4万立方米。三峡大坝是防洪定是制造更多洪水？答案已经在眼前了。新华社亦预计未来几日将迎来新一轮来水。中共高层这个时候如果现身抗洪一线，亦根本解决不到问题，还可能引火烧身。不止三峡大坝，不少地区的水库同样亦在泄洪，在各地区造成了更大的洪涝灾害。一些地区为了保住大城市，还主动爬吊堤防，让洪水淹没大片乡村和农田。中共高层应该不会选择这个时候现身，只等洪水退去再宣布胜利。迹象越来越明显，中共高层的现身时机很可能选择在洪水退去之后，或者确认没有洪水再来的情况下。中共党媒亦预告了洪水的7上8下，即是洪水可能持续到七月底，到了八月份可能就回落了。看起来八月份或者是中共高层现身的良机。若果七月底长江洪峰过后，确认上游不再有洪峰来临，三峡等各大小水库都泄洪完毕，雨季亦过去，不排除中共高层亦会突然现身。目前睇这样的概率比较少。武汉去年12月就曾爆发疫情，到1月20号无法掩盖后，1月23号封城。习近平曾强调亲自指挥、亲自领导抗疫，但中共成立了防疫领导小组，李克强破天荒担任了组长。1月27号只好去了一趟武汉，然后武汉就进入了自生自灭阶段。直到3月10号，习近平视察武汉就宣布抗疫胜利了。3月下旬，武汉各殡仪馆大量发放骨灰盒，每个殡仪馆每日发放500个，直到清明节，但是家属不准喊。这一次的洪水，各地区可能还连带有疫情，干脆就没人露面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虽然召开网络专门会议，但并未成立防汛领导小组之类，亦没人现身。中共各级官员亦都心领神会，上下欺瞒敷衍，只等洪水过后，中共高层宣布抗洪胜利，这一切就算过去了。中共高层要做的，只需每日查看天气预报和汛情信息，选择露面的时机了。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收听转播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说之中重申，国务院对中国的要求只是公平和互惠，要扭转过去的错误，不应该只是以强硬的方式应对中共，还需要接触并且支持中国人民，因为他们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和中共完全不同。
我会见过逃离新疆集中营的维吾尔族人和哈萨斯坦人，我曾经同香港民主领袖交谈，包括了香港荣休书记陈日君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两日之前，我在伦敦同香港民主斗士罗冠聪会面。上个月我听了天安门事件幸存者分享的故事，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今日都在现场，就是王丹，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多年来从未放弃过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王先生，请你站起身，等我们向你致敬。
Also with us today is 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今日我哋一齐喺呢一度嘅，仲有中国民主之父魏景生先生。魏先生为咗倡议民主，被囚禁喺中国嘅劳改营几十年。魏先生请起立，等我哋向你致意。
魏京生其后对本台表示，他向蓬佩奥提出，有人担心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现行政策会不会持续下去。蓬佩奥明确地回答魏京生说，一定会持续下去，并且指出，现行政策的修正和推进不单只是国务院一个部门在这里执行，而是美国整个行政体系都执行着，而且得到两党的共识和支持。魏京生又认为，现在美国已经重新认识中共，此后在美中关系上的处理会有所改变，只要政策坚定地执行下去，有望见到中国民主化。
而且蓬佩奥特别强调，我们现在不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们支持的是要民主的中国人民，所以他特意把我和王丹叫站起来让大家致敬，说意思就是你看，我们跟要求民主的中国人联系，我们跟共产党呢不听他们说什么，只看他们做什么。休斯顿的领事馆被关掉以后，中共可能会报复，蓬佩奥说没有关系，即使美国在中国的大使馆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这个政策也不会改变，就态度非常坚决的意思。
同样获蓬佩奥点名接受掌声的王丹对本台表示，致敬是代表对八九天安门运动参与者的敬意。他透露，蓬佩奥在会后随即同在场的中国意见人士召开闭门会议，由于内容必须保密，他不能够向外透露。
今天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啊，听到历史性的一个对华政策的宣誓，是几十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上对中共的认识上最清醒、最现实主义的一个政策宣誓。蓬佩奥国务卿主要是提出了诱导变革这样的一个总体战略。美国按照蓬佩奥国务卿现在揭示的这条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的话，我认为中共的垮台会加快。
前六四民运学生领袖李恒清向本台分析，蓬佩奥的演讲宣示美国对华政策来个总体颠覆性的调整已经开始，今后美中关系在立法、行政、外交等的层面都会作出全面梳理。
要重新审视在过去从1979年以来的跟中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所有的外交协议，就包括美国三个联合公报，包括一中一个中国，这个包括跟这个台湾的这个断交，这些呢都会在这个重新审核的范围之内。
王丹在推特上面就透露，同蓬佩奥会面的人士还有宋永毅、林培瑞、童日等等，会谈进行了大约半个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马立克、胡海文报道。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拜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精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人们或者认为共产主义就好像其他各种各样的主义一样，是一种人间的什么思潮，或者说是一种失败的尝试。非也，共产主义不是思潮，亦不是尝试，它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什么东西。共产主义是魔鬼教义，是邪灵强加给人的，专门以祸害人间、毁灭人类为目的而来的。如果说身在其中，人们还看不出共产邪灵的诡计的话，如今我们回顾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毁灭人类的路线图。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就是这个邪灵选择来实施其阴谋的人间代表，在地球上搞起了共产邪教。我们就从马克思的邪教信仰和邪灵的路线图讲起。一、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信仰邪教。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人中，马克思当然要算一个。不过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到底了解多少呢？其实好少。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六岁那年，他父亲放弃了犹太教而转信基督教，马克思亦在同一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经在作文里面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突然对上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仇恨，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的转变是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亦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和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18岁的时候写了一个叫《Olalam》的剧本，其中写到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哮，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的耳边低言，落来陪我吧，同志。若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马克思心入面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外一首诗演奏者中，马克思写道，啊，我将黑血之剑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我从撒旦手中将它换来，我奏响混口美妙的死亡进行曲。在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落地狱。在人之傲的一首诗入面，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面上到处投掷我的碧海。这个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沫，但他的倒塌仍不能够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海船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焰，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马克思对世界的仇恨来自哪里呢？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中道出了一些端倪。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获取了我的所有， 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向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略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落来，直到我和痛爱我的你在一起。马克思内心的变化当然引起了他父亲的焦虑，他在信中嘱咐儿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的跳动，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马克思的内心已然魔变，在关于黑格尔一首诗入面狂妄的写道，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他那样。马克思成魔之路现在亦并非什么秘密，马克思的这些作品、通讯和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量考证都是公开的，只是共产党国家故意忽视罢了。据《马克思与撒旦》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沃姆·布兰德说，他曾经联系过莫斯科马克思学院，被告知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他想的只是要毁灭世界，并没有想要为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做什么。但是马克思身为一个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内心又充满了仇恨和暴力，反对上帝、诅咒人类、崇拜魔鬼的人，这个正是共产邪灵要寻找的人间代理。邪灵选择了马克思，信仰邪教、仇恨上帝的马克思本身不是无神论者，他将共产主义变成了信奉无神论的邪教，要用无神论共产邪教来与神作对，完成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使命。于是一场利用无产阶级来将人间搞个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悲剧登场了。二、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血淋淋的共产革命看似乱哄哄无序，实质是邪灵处心积虑的安排。邪灵的目标就是中心之国中国，邪灵知道搞定中国就能搞定世界，但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如此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所以共产邪灵的迂回阴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步在欧洲发端，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将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无神论和斗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不信神，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不惧善恶有报。因为崇尚斗争，所以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无底线。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共产党100多年的血腥暴政奠定了理论和行动指南。第二步在苏俄试验，因为共产主义不得人心，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开始试验一系列害人的社会制度和整人的强制手段，为的是将来传给中共。邪灵的目标是要进入中国，苏俄不过相当于一个跳板。第三步在中国生根，俄共处心积虑的扶持中共，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出钱又出力，终于孵出了一个中共政权。表面上中共将苏联当作主子，誓死捍卫苏维埃，实际上苏联和东欧不过是这场大戏的配角，中共才是邪灵培育的主体。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